好，那我们今天讲第7课啊，奉献生活。那奉献基本上就是奉献金钱。当然，这个也不限于金钱啊，也是关乎我们全人的奉献。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节那里说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或是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OK，所以在旧约呢，是献动物嘛为祭物给神。可是耶稣来了之后这些祭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功效的，在旧约是暂时的。人奉献是祭物，是暂时的遮盖人的罪，就是献祭嘛，把这个祭物给杀掉，然后是有暂时的遮盖人罪的功效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人罪的问题了那是指向耶稣其实旧约的献祭呢，只是暂时的平息神的怒气暂时遮盖人的罪，但是都要等到将来耶稣他来，他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牺牲的他的祭才是真正能够来洗净人的罪来解除人罪的问题，使上帝能够来赦免人。OK，那耶稣已经来了嘛？耶稣来，他已经把自己献上给神了。那所以旧约的祭物当然就是不用再继续献可是保罗他的意思是，将我们自己这个还没有被救赎的身体我们的灵已经被救赎了，可是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死掉？会不会？还是会死嘛，对不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会说活得更长或是不会死，其实我们的肉体还是没有被救赎的，好像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得救第三步了得救三部曲嘛称义、成圣的荣耀。那我们被称义了我们信主就被称义了。再来就是进入第二阶段，就是成圣，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就是过程，就是直到我们最后一口气死掉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那第三个步骤就是得荣耀就是身体。就复活了，有个新的荣耀的身体，跟耶稣复活的身体相似的一个身体，那个就是所谓的得荣耀就是得救的最后的步骤。那个时候我们的肉体怎么样？又被赎了，了解吗？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都会复活嘛，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有肉体的，是有骨有肉的，我不是说只是灵在天上飘来飘去的我们复活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他的身体是有骨有肉啊，是可以碰可以摸的啊，对不对？是一个物质的身体啊。那以后我们也是会有像他那样子身体类似啊。我们只能因为圣经腓立比书是我们将来会有类似那样子复活的荣耀的身体。那哥林多前书第15章也讲到，唯有那样子的身体才能够承受神的果才可以。存到永远就不会死的那个身体。OK，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还没有那样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还是有罪性的嘛还是会败坏的那我们就把自己献给神当做活祭求神来使用我们这个还未被救赎的肉身。来服侍主，来服侍献给神这样子的敬拜或是服侍是理所当然的基本上就是全然奉献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奉献生活其实奉献不只是金钱的奉献也是我们全人的奉献。OK，但我们今天会特别讲金钱金钱上面的奉献。等一下。好，金钱的贡献。 好，那奉献的话很重要，就是要来爱神嘛哈。马可福音这样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好，所以马可福音这边讲到四个方面哈，啊，其他基本上是讲三个方面，这一段特别讲四个方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完全的来爱主。那爱主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愿意啊来奉献啊。如果不爱主的话，我奉献很困难啊。我爱孩子啊，我很愿意在他们身上花钱，没有问题啊，因为我爱他嘛。啊，可是要是我对某些人没有那么大的爱心哈，我要给他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对不对？那同样道理，我们爱神的话，其实我们奉献给神是很自然的事情。OK，好，所以很重要，我们要爱神啊，好像玛利亚，有罪的那个妇人哈，他怎么样流眼泪洗耶稣的脚，用他的头发把耶稣脚擦干，用贵重的膏油来抹耶稣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爱耶稣嘛，他爱耶稣，所以他愿意这样做。OK，所以对耶稣的爱越深的话，他奉献给神是越加的自然啊，越容易。OK，好，前言，在现今的价值观，金钱可能是人生命的最高追求，甚至成为信徒的偶像。在旧约，神赐福给亚伯拉罕财富，在新约，耶稣却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基督徒应当如何看待钱财呢？啊，会不会有一点冲突啊，好像旧约神所祝福的人好像是蛮有钱的啊，那新约你看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好像就把金钱看得比较负面，是不是？那你要怎么样来 reconcile 啊？就旧约跟新约的概念，大家想一想。会不会有疑惑？就是诶，旧约好像神祝福的都有钱啊，神也应许以色列。你说这个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顺命就蒙福嘛，逆命的话就受咒诅啊。那这个蒙福就是两方面，一个是 peace，一个是 prosperity。peace 就是他国际关系很好，他不会打仗啊，有平安。那 prosperity 就是他很富裕。农作物会生产很多啊，牛羊很多啊，会有钱啊，所以顺命神就会祝福他们有钱啊，基本上，对，那新约好像就比较没有强调这一方面啊，是不是？当然今天有成功神学，成功神学讲你跟神求，神会赐你财富啊，可是那个事实上不符合圣经了啊，其实旧约那种概念也是。他是特别对以色列嘛，基本上他不是对教会，他对以色列是这样子的应许。OK，在教会不是那样子了哈，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事实上更蒙福了，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啊，我们能够明白清楚知道神的爱啊，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的牺牲，那是最最明显的彰显上帝的爱啊。那我们也知道神完备的整个救恩嘛，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有圣灵的同在，OK，那有神的话语啊，那是可以说是这属灵上面是更是超越在物质上面的金钱，对，好，大家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关系哈，有问题就问啊，这是主日学啊，是更好是双向的啊，有问题我可以回答，我知道的我回答，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回答啊，但是 如果你不问的话就，有时候学习哈，就是借着问问题啊，这样。以前我也很困惑啊，就是诶，到底要不要追求金钱呢？诶，应当要嘛，对不对？这是大家都追求啊。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是这样吗？还是要怎么样看待是更适合、更属圣经的原则？对，我们都很在意金钱嘛，对不对？对不对？怎么都不讲话？对啊，没有错啊，啊，我们都很在意啊。对，其实金钱对我们华人来讲很重要的啊，华人三个东西是很难过得了的啊。我们是很爱钱的，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奉献总是你跟美国教会比的话，是差他们太多了。美国人很愿意奉献的，中国人是很不愿意的啊，看钱看得很重啊。中国人也很在乎孩子啊，孩子的教育，将来他们怎么样？那个出息去好学校，哇，这中国人很注意孩子啊，孩子把他，我们把孩子摆在很高的优先次序，甚至超过于上帝啊。第三个，华人怕死啊，死这一块，你看这 COVID 我们2年就是停止聚会啊，实体聚会，然后美国人不管的啦，所以美国人没有什么影响，我们中国人现在大部分华人教会还是没有办法回复到 COVID 之前的人数啊。这三样东西嘛，金钱、孩子跟死，华人很难过的。那所以金钱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的确哈。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就是来看一看哈，这个圣经的金钱观。OK，那我们要了解嘛，那我们才能够奉献哈，是合神心意的。OK，好，有问题就问哈。好，我们来看看旧约的11奉献啊，那这是律法的要求哦。这个律法是给以色列人啊，不是给教会这一点啊，我想应该清楚哈。律法是给旧约的以色列啊，以色列那律法不是给今天新约的教会但我讲这话很小心啊，并不是说我们就。就是不管律法啊，律法就是反映上帝的道德标准，它是值得我们去借着律法来认识这位神，但我们还是要顺服神啊。但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比如说我们不用献祭嘛，对不对？那律法很多的民法啊，你撞死人家的牛，你要怎么赔那些，那都是民法，我们不在那个下面啊，我们也不在献祭的系统下面。但是很多讲到道德上面的，比如说十诫啊，那个当然是反映上帝的圣洁，那我们还是要去遵守的，是不是？OK，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不在律法之下啊。那律法旧约律法是怎么样要求以色列呢？他们要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基本上是要给立位人，立位人他是没有分土地的。啊，没有土地的话，没有办法种植啊，他没有办法自己做农作物，他是来依赖这个其他人的奉献。那其他11个支派基本上他们都有土地啊，那他们就有收成啊，不管是农作物或动物啊，他们十一呢就要来奉献出来，那要来帮助那些立位人啊，因为立位人他是可以说是神职人员呐，他们就散居在其他的支派里，好像是今天的小组长一样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是可以教导神的话的。OK，那立位人的一部分呢是亚伦的后代，那亚伦后代就可以做祭司了。他们是轮班会去圣殿里服侍的。那当然他们也没有土地所以他们都是依靠这个十一奉献。OK，那十一奉献的1/10呢就要献祭。OK，圣殿里需要献祭。OK，那这个十一奉献呢，另外的十一奉献就是，他们要过节嘛。你知道以色列一年律法的要求要去耶路撒冷几次过节？3次啊，对，没错啊。 那三次的话，你需要旅费呀，你需要献礼物给神啊，那这个就是另外的10一了。OK，还有你也需要拿一些来去帮助穷人啊等等啊，这就是律法的规定。所以就有神学家就计算了啊，应该是这个可以这个平均高达到23.3%。啊，所以对我们过去认知的十一奉献，事实上是多很多。OK，好，那今天我们新约教会是建议最基本十一奉献来这间教会我们奉献给神我们收入的1/10那你也不要问我说税前还是税后，反正就是十一啊，用以你的心意看你要怎么样奉献给神所以事实上以旧约的要求来看的话，十一是最。事实上是低于旧约的要求，因为是23.3%，那我们只有1/10嘛，对不对？所以就可以说是最 minimum 最基本的、最少的一个比例奉献给教会，OK，奉献给神了你可以这样说了那你也可以一部分奉献给教会，一部分奉献给你认为值得支持的宣教机构都可以对，不过基本是10%，OK。好，那我刚刚讲哈，教会，新约教会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不在律法的那种要求。如果是的话，我们是要23.3%，所以，但是我们其实新约神的要求是更明确，就刚刚讲的哈，要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全然的献给神，那金钱只是一部分好。那新约教会的教导，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6:2，我们一起来念，竟像抽出来留着，那英文是 in keeping with income 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的这个收入多少你就。按照神给你的感动的一个比例来奉献。那我们在的确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多少比例所以呢，教会通常会采用旧约的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但是我们真正了解这个旧约，事实上不是10/11而已，10%，而是23%。如果你要是很认真去看的话，所以十一是真的是 minimum，我也不会说否认可以建议十一了不过十一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奉献给神那当然也要看我们的income 我们的收入收入如果是比较宽裕的话收入比较多的话，这个比例当然可以高嘛因为我们人吃喝都是有限的也不是说。我收入高，我就吃的比穷人多倍或什么的。我们吃的都是有限的用的也有限，对不对？那如果我收入多的话，那比较宽裕的话，我自然我的比例可以高嘛。那有些人很辛苦的，那也许比例就低一点，但是他工作慢慢，也许神祝福他呀，他以后越来越赚越多钱。那当然，这个收入多了，那就要增加这个比例对，好，早期教会奉献的例子使徒行传10:35，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教会的教导是施就是给予的比接受的还要有福气，这样早期教会很有爱心他们就是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五旬节开始那五旬节是其中一个节日，他们犹太人需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去过节，五旬节之后，使徒就开始被圣灵充满，开始讲方言这样很多来过节他们的乡谈， 所以他们就很惊讶，哇，从来没有学过的他居然能讲，当天多少人庆祝？3000哈，3000人信主哈，那教会就成立了。OK，好，那很多人事实上也是认为，基督就快来了嘛，对不对？啊，那我们就不用回去啦。那没有回去，待在耶路撒冷就没有工作了。啊，所以教会就有需要。那有些人他们大发热心啊，就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去周济那些有需要的啊。所以他们是很有爱心的啊。没有爱心，OK，所以在早期教会是有很多的需要啊，这不是啊，不是共产主义哦，因为他是自己自愿的啊，voluntary。那另外一方面，他是这些金钱呢是给那些有需要的啊，不是说平均分配啊，是给有需要，没有需要就不用拿。所以神的心意是均平啊，每个人都可以有。啊，不会有人有缺乏的。OK，好，那所以这边讲说施啊，就是你给予的哈，事实上是更有福气的，因为神会继续祝福你啊，你可以继续的来成为人家这个祝福的管道。那其实这样做哈，爱人呐，也是神的心意，耶稣的心意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OK，所以早期教会的确是彼此相爱啊。那所以它的结果就是教会增长蛮快啊。两个很特别的原因，早期教会为什么增长那么快？一个是爱心，一个是神迹啊。那所以教会增长非常快啊。那今天我们。教会如果要增长快的话，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当还没有信的人福音朋友看到我们这一群人真是彼此相爱了，那就能够深深的来吸引他们。当然神迹，你说今天没有神迹啊，也不会啊，你生命改变就是神迹啊，对不对？所以真是我们当中教会彼此相爱然后呢。我们的生命也不一样啊，也能够有改变啊，那真的就很能够吸引慕道朋友。好，这里有没有问题？好，奉献的心态与动机。那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呢？因为是感恩嘛，感谢神赐给我恩典，反映神赐的财富啊，神赐我们有稳定的工作啊，然后收入也不错啊，在美国基本上，平均都不会太差了，所以感恩啊，那也是反映神的救恩，神救我们，那我奉献。一部分那是理所当然的嘛，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能够得救是全然神的恩呐，神的恩典，对不对？我是不配得的，靠着我任何的行为都是败坏的嘛，都是根本达不到神的要求啊。这差得太远，根本不是因为我是有什么好处，所以神拣选我，这全然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有感恩的心啊。那怎么样感谢呢？就是借着奉献来感谢神啊。所以奉献的心态应当是感恩嘛好，那奉献的心态也是。动机也是特权啊，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privilege，它能够支持教会运作啊，推动大使命啊。教会运作，你看我们需要有这个教堂啊，需要 building 要维护啊，要付水电费啊，对不对？现在要请牧者也是需要，都是需要金钱的嘛，对不对？ 那你要去推动大使命，你要有大使命，传福音、建造门徒，这个都要花钱的啊，对不对？那所以神就借着我们的奉献来推动啊，推动教会的运作啊，推动大使命。那如果教会肢体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帮补他们，帮补他们需要。那可能是要比较大的教会才有这样子的资源啊。那以前我在加州教会，他们就有一个特别的 fund，就是要是弟兄姐妹失业的话，可以很紧急的时候可以补助啊，教会长执会通过就可以拨这个款去补助。对，那教会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帮补需要的信徒。那 again 可能要比较大的教会啊，它资源比较多嘛，可能才比较能够做两这样的事。但是基本的教会的运作啊，要推动大使命啊，这些都是需要金钱啊，所以我们奉献呢，是神给我们特权来推动啊教会这样子的事工啊。好，好，那奉献呢的心态跟动机也是顺服啊，顺服，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啊，我们奉献是体贴神的心意啊。那我们奉献，当然我就会比较，我的钱就变少了嘛。但也是学习来依靠神，而不是依靠金钱。神的心意是我们能够奉献啊。旧约其实就给我们这样的概念了。看他们奉献20%多，23%。对，那在新约难道我们都不用奉献吗？其实不是啊，我在旧约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啊。虽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啊，可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能够奉献啊。那所以奉献的心态就是顺服神的心意啊，体贴神的心意啊，并且也是来依靠学习依靠神，不是依靠金钱。马太福音6:33，登山宝训这样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不要为着生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这些神都知道啊。那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国跟神的义啊，就是追求进到神的国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啊。我们自己进到神的国都没有做，可是我们也要来帮助其他的人来进到神的国啊。那就是说，把神的事情摆在我们的优先次序了啊，不用太担心我们在物质上面的缺乏。那这边神的应许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都要加给你。其实这句话也是给我很大的力量在我读神学的时候可以说是18年前了18，我是2016，那时候我就没有工作了把工作辞了然后去读神学。那神学读神学很贵啊，在美国你要吃要住，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孩子了。那这句话呢，就我看到神的应许就是我所需要神都会加添给我。那只要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去读神学装备自己的确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那我会有缺乏，可是这边神应许说，我所需要都会加添给我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要从加州开车到达拉斯德州那时候我记得我只有两个教会支持我，身上还不太够那后来。我就当然凭着信心嘛，我就开车开车带着家里很多东西就开过去整个车子挤得满满满开了3天。那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蛮有信心的那其中就是这一节经文就给我很大的力量那我就开车虽然知道前面还不够，可是我就有信心因为这是神的应许。那我开到德州达拉斯，我就第一件事就去找教会。我去恩友堂DCFC，那它也是一个大教会了哈，可能有人知道 DCFC 那我就直接找牧师啦，还跟他讲的情况啊，这边读神学啊，教会有没有可能支持我？有点厚脸皮哦，不过这是神的事工，那教会也很干脆啊，没问题啊，支持你。好，所以就三个教会就支持我，刚好我们的需要就够了，就刚好不多也不少，我真的是够，我觉得神常供应我们都是刚刚好。不会给我们特别多啊，也不会让我们缺乏啊，这是 sufficient。啊，就是这个英文字叫 sufficient，啊，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在那里读3年，啊，3年下来基本上没有动到我们的 saving，啊，就一次，就是我师母怀孕，那想买好一点的保险，那一个保险费是我们自己出的，那除此以外全部都是教会 cover，啊，所以感谢主哈，当然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哈，也会私下的会奉献给我们，那就是这样走过来，就刚好就是也不多也不少，好奇妙，真的啊，所以就应验了这个经文哈，神的应许，你们要先求神，我和神的意，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OK，好，就是学习顺服神哈，就算我好像不太够哈，可是我还是学习来。依靠神啊，不是依靠金钱。好，那基督徒应当奉献多少比率呢？那 again 哈，新约教会没有说但是给我们一些 guideline 啊，那自己的能力与教会的需要啊，之间要做考量。我越有能力，当然就可以奉献的比例越高，啊，有些人他的收入是很高的哈，那可以越有能力的话，当然是应该比例越高，那要看教会的需要啊。好，那我们也可以跟神求智慧，啊，求智慧啊，求主啊，赐给我智慧啊，让我知道要奉献多少比例啊，感恩的回应啊，刚刚。读过那一节经文，好，增加奉献，好，我读一下这段经文，乃要均平哈，神的心意是我们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富余将来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呀，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啊，这个经上所记，这个是出于哪里？多收的没有余，出埃及是什么样的情况？玛拿，对，神每天都会下玛拿嘛，那玛拿是每天除了这个主日，这个礼拜，安息日礼拜六，哦，没有。那所以前一天就要收2天的份，那不过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有玛拿。那你玛拿，你每天去拿的话，你不要多拿，因为你多拿的话，你吃不完就臭掉了啊。对，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有足够的，OK，你也不需要贪啊，你就拿你可以吃的。那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讲多收的也没有余嘛，因为你拿多了就臭掉了，没有吃，少收的也没有缺，就是神都会供应啊。OK，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就按自己神给我们的感动然后来奉献。那我们的奉献可以来计划一下，诶，今年我奉献这样子多少 percent？明年可以再增加多一点，等等等等，那如果突然这个经济出现了问题，那当然，那也可以就减少，这个神也都知道，OK，好，所以是鼓励鼓励我们，神祝福我们，我们可以增加奉献，好，奉献的心态应当是乐意的不需要勉强。少种的少收，多收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约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 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添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这个心态就是你要乐意哈，这不是勉强的哈。不是说，牧师逼你要奉献你奉献，或是人家奉献很多，我也要奉献，不奉献没面子那也变假冒为善了哈，亚拿尼亚撒菲拉哈，就这样子，呀，那不需要勉强哈，那最主要是心甘乐意因为回应神的恩典嘛，因为顺服神嘛，那。因为这是个特权呐，能够来推动神的事工啊，对不对？所以我甘心乐意来奉献那这样子的奉献心态是神所喜悦的。OK，那你看你奉献给教会，教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他可以去做一些慈善的啊，帮助人啊等等啊，就好像旧约讲说他施舍钱财来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啊。这些就是，为主而做积财宝在天神永远纪念。好，有没有问题？好，有没有问题？请问，
放下举债的意思，
举债，欠钱。
人举债。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经济模式跟旧约时代那个经济模式就差别很大。然后现在也没有人会免举债，然后现在也都是提前消费，你比如你上学都要借钱去交学费，然后你买车也要借钱去交那个买车的钱，然后现在的很多银行的利息也很高，
对，
那你在支出举债方面，然后在举债方面，如果你有很多债务的话，你在奉献上面就会有就是有一些影响，然
对对，
后所以在这个举债方面，大家应该有一些什么。
OK，很好的问题所以难怪现在的人压力很大要还债。现在的经济模式似乎好像就是要借钱那我想剩下的原则是尽量不要了，尽量不要去借钱，除了可能像买房子买房子很大的钱而且买房子这个房子是一个资产 asset，它基本上是有价值的，不会就跌了然后你钱就泡汤了付不起还不了银行，那当然是有问题。可是就说一般来讲，这个房地产它是有它的价值在所以而且房子又很贵嘛，所以这个当然是需要去借钱买那其他方面，你说买车子，我觉得因为车子会跌价那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负担的话，就开旧车嘛，旧车。有些也不错啊，对，那你教育上面的话，教育就看了，我不晓得，我觉得美国人比较会借钱交学费，华人很多都是父母亲帮他付那所以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比较会借钱，就是也许车子车贷，或是这个信用卡信用卡你为了方便你当月就付清，那是没有问题，因为你不让他赚利息那可是不要一直欠利息这样子就因为亏他利息也蛮高的嘛对，所以尽量不要就是用亏卡先享受后来慢慢再还这样是美国的心态不好。剩下的原则就是，你欠谁的钱，他就成为你的主人，也成为他的奴隶了。那就尽量不要去借钱，尽量不要，这是一个大原则。那但是这有个 exception，就是刚刚讲，就是房子，可是房子你不是把它消耗掉，对不对？你买了，你正确的。 投资事实上它还会增值啊，对不对？所以房子，如果你不买房子，你还是要租嘛，还是要付那一笔钱，所以房子可能是比较例外的事情。但是你说你车子的贷款或是你信用卡的，那就尽量不要。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业里面好像就是也是很，因为就业的经济的确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吸引的，其实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这个完全遵守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会经过这个会归给大家，就是说
对，
再会，说也有，显然也有一些就是说你亲族啊兄弟姐妹，就同族的人要需要钱，有些人 whatever 因素对不对，天灾人就是他需要借钱，那就是帮助他，那是不是我的印象中就业好像是说是不收取利息的，对不对？那就是说，基督徒之间有的时候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周转，就是需要帮助的人，那借钱给他，只是应该不收利息，对不对？但是钱就是会，怎么讲呢？但是钱的确会毛嘛，对不对？比如今天的1000块，3年后可能就，这个怎么讲呢？就没有那么，就是说，可能只是1000、1200，要你去买东西的话来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到底就是说，假如。有些情况之下也是出于帮助，你要借钱给人家，那是不是要收利息呢？还是就说我现在讲的是在基督徒里面，因为这个世界肯定是要收利息的。
是，好，可以分为两个问题，一个是该不该借钱给人啊，第二个借钱给他要不要收利息，OK，好，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哈，那这需要智慧的，没有绝对黑跟白了哈，要有智慧来判断哈，那看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啊，那基本原则就是。不要随便去借钱啊，那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哈，就是看看你跟他的关系，看他的需要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需要。有些人他借钱去消耗掉，就是去玩啊或什么，但不用借他。对，可是他这有时候有困难啊，那你又认识他也是可以考虑借他的啊，不过。其实旧约也常讲，不要替人击掌啊，就是说不要替人做保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在旧约上箴言里面就是很重复一再讲的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借，意思就是说我们借他钱这笔钱的话，我们也要心里一个打算，就是万一他还不了的话，那就算了，啊，心里要有这样子的打算，OK。但一般原则来讲，说尽量不要了哈。但是要看你跟他的关系，看他的需要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需要啊，来决定。OK，好，那这个是 OK 关于要不要借钱的问题。那你说利息要不要收利息？利息我是觉得是合理的啦哈，因为现在 inflation 嘛，对不对？什么东西都变贵啊，你东西就是都会变贵，那你今天的1万块啊，那你过5年之后可能就变1万多了啊，对不对？那的确会，所以那也要看人呐、啊，看我个人是觉得收利息是合理的，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帮助一个人，他是真的是有需要的，其实这个利息你说。几% 啊，对你来讲很重要吗？也不见得很重要。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啊，都没有做到。啊，这个我是觉得，圣经也没有讲很清楚啦。不过我个人认为收利息是合理的啦。可是真的，如果你要帮助他，他真的在经济上面是弱势的话，那你也不用跟他计较太多。啊，这是也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也没有说绝对是怎么样才是对或错。这样。
所以可以说也是说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对，那可能你借的额度可能也不要太高，因为你太大高的话，你会很在意啊。就说你可以，这个是你的，你就摆在银行，你也没有用它，那你就帮助他一下啊。你不要说很多的钱，那你会很在意那些利息啊什么啊。OK。 好，那我们跟神的关，对不起，跟金钱的关系，基督徒跟金钱的关系，我们应当是做金钱的好管家。OK，那其实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嘛，哈，那我们只是管家而已啊。神今天赐给我好的工作啊，我有聪明才智啊，可以有好的工作啊，赐我财富啊，或是我的父母亲很多钱，他给我很多钱等等啊。那这些金钱只是我的暂时的管理的我应当是做金钱的好管家啊，这样才对。这个钱不是最终不是属于我的啊，我也不会永久拥有这些钱嘛。那金钱财富跟我的关系是我是他的管家啊，我要管理这些钱。那要怎么样好好管理啊，才是我们应当去关注的。OK，好，所以你说神赐我很多财富，有很好的工作，比如说很高薪的一些行业啊，我不讲什么行业了，不过有些行业真的是赚很多钱。那我用的也有限嘛，这边房价也没有很贵啊。Peoria 这里的平均房价多少？30万，OK，Champagne 好像才20万，对啊，在这里基本上是可以说美国平均房价之下，那你吃喝能够花多少？其实可以有很多剩下的，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最有效的管理这些金钱，在神的侍奉上，这个我觉得才有智慧，对不对？因为 again 我们是金钱的管家。这些金钱终究不是属于我的，我只是暂时的管理几十年嘛，对不对？以后我过去了，我到神那里去，那金钱跟我来讲没有关系了。那就是说神，托付我在地上这几十年，要怎么样来好好管理神的财富，这个才是重要，对不对？要有效的来管理神暂时托付我的钱财，OK。好，可以吗？好，那将来是要交账的哈。这里马太福音有讲，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那这主人就对他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很好来享受这个主人的快乐等等。好，那后来有个2000两的，这个也是一样他主人给他2000两他又赚了2000那神对他的奖赏也是一样。那后来有个1000两的，他做了什么事？”他没有去赚钱嘛，把这个钱藏起来，然后等等等等，然后这个主人就说你是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要交账的神赐给我们财富那以后我们好好管理那以后都要交账的如果你是用在有效的你不能随便用，你要有智慧看怎么样来使用。来最有效的来用在神的国度里，那就很好了。那或是说你把这些钱存起来，累积财富累积财，也许或是你把它就是耗费掉了，就是去吃喝玩乐把它都花掉，那就好像那1000两银子，就是根本没有在属灵上面有任何的投资那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OK，好，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财富是有他的目的的啦他要我们来好好管理用在他的国度里，不然以后神问我们，我给你这个多少多少两，你啊用到哪里去了我们就没办法回答好。腓立比书第4章，这里是 腓立比教会啊，支持保罗的事工。保罗那个时候在哪里啊？腓立比是监狱书信嘛？哈，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之后就被抓到罗马，等候凯撒的审判。那这也是保罗的心意啦，他愿意他想要在凯撒面前传福音嘛？哈，那神也使用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无论他在等待去在凯撒利亚2年，或是到罗马那里监禁也有2年的时间，他都有很多机会跟人来做见证那在罗马监狱的时候，腓立比教会还是打发人去供应保罗的需要就帮助他，让他在坐监的时候比较舒适一点。那就是这个就是你知道很好的使用金钱来支持保罗这样的宣教士。哇，这个保罗所做的他们都有份的。OK，那同样的那我们也可以支持神的仆人宣教士或是机构在金钱上面，所以他们在前线打仗你们也有份。OK，好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好，金钱的好管家不可爱金钱不可贪财马太福音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如果很在意金钱的话，那我一天到晚都在想钱的事情怎么样投资啊，怎么样用钱啊，对不对？那我们的心就不在神的事上，金钱就占据我心的空间了，我的心就被它占据了，我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给神了所以这样不好钱是钱是一个工具，它不是我们的偶像。OK。马太福音13:22，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金钱、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个就是天国的奥秘嘛。天国奥秘就是在讲教会教会我们就好像在撒种，撒种种的就是福音。那有的是撒在路旁被鸟吃了，有的是撒在前途里。长起来，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有的是长在荆棘里，长起来了，可是被这些荆棘挤住了，就没有办法结果子。那这些荆棘就是好像这些私欲或金钱财富的迷惑。所以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他虽然是得救了，可是他没有办法结果子，因为他有太多钱财的迷惑。那就记住啦，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啊，这样不好啊。好，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OK，好，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那钱财本身不是恶可是贪财就是个恶好像水能够载舟，可又能够覆舟嘛，对不对？水是中性的可是你贪恋钱财的话，反而就变成坏的东西了。贪婪世界里面有没有贪婪？不可以贪恋人家的房屋啊、妻子啊，贪恋是罪了，也是天主教讲的七宗罪之一贪婪好，所以钱本身不是问题，可是我们贪钱就不好了贪钱就是犯罪了，贪钱就是爱金钱把金钱当作偶像，好像旧约拜偶像一样，OK，对神就不忠了不忠实于神失去爱偶像那基督徒我们今天也很有可能变得像旧约一样这样拜偶像就是金钱就成为我们偶像，对不对？金钱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很有可能现在世俗的概念一直在冲击着教会，教会有些就慢慢变得越来越世俗化。那这个世俗的概念就是爱钱 对不对？啊，特别在比较大的大都会的教会啊，就是大都会，可能就很多世俗的冲击啊，那你说房子啊，房子增长了几倍啦，翻了几倍？我们以前在加州那里就是这样子啊，在旧金山湾区，Bay Area 那里啊，那里我看了那边的平均房价是多少？现在啊，百万。百万算得了什么 ？Medium 哈，Medium price 啊，就是中间位置的价位，在 Bay Area 啊，3.1啊，不是啊，应该在 Cupertino 了哈，是3.1 million。那边房子很多都很旧了，也没有很大，那里就很贵。那里涨都是哇，就是那是在炒的时候哈，在炒房价。华人很喜欢炒房地产。那在炒的时候，这个很多人要买同样的一间房子，那他的 asking price 比如说是190万好了，那很多人就 offer 啊，那最后就可能这个最后成交价是他原本的 asking price 多好几十万，在那个时候在炒的时候是这样子啊，所以是很疯狂的啊。那时候人的心是什么？人的心就会被那些东西所诱惑嘛，对不对？啊，会被影响的。啊，那所以教会，你说是在吃艾叶的时候，很多都在讲那些东西，所以就影响教会了哈。那这个就是世界的吸引，啊，就是眼目的情欲，那这个都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把金钱当成我们的偶像。啊，那却没有把金钱把自己当做金钱的管家来善用金钱，有效的使用在神的国度里，那就不好了啊。好，金钱的好管家可以选择过简单的生活啊。其实我觉得人需要的有限啊，你吃的也有限啊。你说吃太多，吃太好，反而对身体不好，对不对？OK，你开个车子，你可以开。很贵的车啊，可是你很贵的车子也好不到你还是从 A 点到 B 点嘛，你舒服一点，你会舒服几倍啊？你安全一点，会安全几倍，对不对？都是有限，你越贵的东西，它可能给你的那种回馈是越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用的有限嘛，那所以有时候我们是选择简单的生活是更有智慧的啊。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人子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我们学像耶稣嘛，过简单的生活。耶稣对那年轻的妇人说，就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可以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其实这个。少年人他是遵守神的律法的啊，那耶稣看到他也喜欢他，可是耶稣却对他这样讲，要变卖他所有的，其实不是说他要真的变卖他一切了，而是说他基本上是太依赖金钱了，依靠金钱的话，他就不依赖神，不信靠神，其实人常是这样子，所以太有钱有时候是一个试探。啊，试探我就去依靠金钱，就不依靠不信靠神了。所以耶稣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困难，是不是？耶稣有讲这样的话不是说有钱的人他很难进神的国了，而是说他有钱的人会有 tempted 去来依赖金钱，他就不依靠神了。那这个是问题，OK，好，所以就解释刚刚耶稣说的话啊，这个富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困难啊，因为有钱人他是有倾向去依靠金钱，不去依靠神，金钱本身没有问题的啊，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金钱啊，我们是金钱的管家，应当是善用。有效的使用金钱在神的事上，那才是好的。OK，我们不要去贪钱， 去累积很多的钱财，啊，累积钱财。今天神要你的灵魂，你那些钱财要归谁呢？对不对？好，不要欠债哈，刚刚有讲过了哈，就不讲。啊，欠债是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啊。好，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好，我们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哈，诗篇16篇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啊，那在现今的世代啊，我们会追求很多东西啊，那其实就是用金钱来做代表了，因为金钱可以给我们享受啦，给我们物质的这些很多东西哈，那。以别神哈来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OK，好，真的啊，真的。好，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哈。好，那有一个经文我们常教会里会用的哈，我觉得不是太妥当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啊，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在你们正是无处可容。OK，好，那这有些教会会用这一段经文哈，来鼓励弟兄姐妹奉献啊，那不是太妥当哈，因为这个是神对以色列啊之间的。这种约定啊，是在旧约里啊，对，那在旧约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做的话，是一定啊，guarantee 一定会打开天上的窗户来赐福，在物质上面赐福，那也回应这个申命记28章那里，顺命就蒙福啊，这神的确会做的。那今天我们不在那样的约之下，OK。所以，你不能说，哎，我十一奉献，哎，这神应该要赐福我，他就不在那样子的约之下。OK，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大原则了。我们顺服神，神会祝福我们，的确是了。可是我们不在旧约的那样子的 force 啊，那样子的力道之下。你旧约你这样做，一定神会赐福你，大大的敞开天上的窗来赐福你。可是今天新约不是哈，就我们也不要试探神，哎，我就1/10啊奉献，然后你一定要赐，神一定要赐福好，所以这是有些教会会特别像成功神学会用这一句哈来叫你奉献，好，那新约是是心里甘心乐意奉献啊，不是去勉强的哈，这才是能够讨神的喜悦。好，养成奉献的习惯啊，从学生就养成习惯奉献，自己开始赚钱才舍得啊，因为你学生时候赚不了什么钱，你奉献还好，那个你说10亿的话，那也不会太多。那你开始赚钱的时候，哇，你之前没有奉献的习惯，你一下要奉献啊，你总会舍不得啊，所以从小就养成奉献的习惯。好，最后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结语啊。新约圣经没有直接教导奉献多少或收入的比例啊，但教会通常会建议啊，参考旧约的11奉献，成为最少的比例啊。我们应当彼此的激励啊，更多的奉献啊，更慷慨，按照自己的能力，并有乐意的心，就算穷了也鼓励啊，在奉献上有份啊。就算我没有很富裕啊，可是还是可以看你能够奉献多少，都神都喜悦啊。那回应啊，穷寡妇的奉献啊，其实穷寡妇奉献的只是2个小钱的啊，很小的钱。耶稣是在那边看的啊。那耶稣 后来就说了，这个寡妇所奉献的哈，比其他众人都多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呀，这些有钱的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OK，所以神不是看我们奉献了多少，而是我们还剩下多少，剩下的越少，就是奉献的越多。这是神的看，神的衡量的标准啊。有钱人他就把剩下的投啊，虽然这些都好像没这个金额很多了啊，可他的心意就是实际上是很小的。那这个寡妇啊，她是全然的信靠神，因为她投了，她就什么都没有嘛。寡妇是没有依靠的，她就依靠神，她把所有的都投入，她自己什么都没有，她是有依靠神的心啊。那神看为这个是宝贵的啊，她所奉献的比众人都多呀。好，那主日学就到这里。OK，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在地上财富的这样的事情，也求主教导我们来成为金钱的好管家，让我们可以借着金钱的奉献来支持教会的运作来推动。传福音大使命的施工，主感谢你这是一个特权我们所奉献的也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回应愿主帮助我们做好金钱的管家有智慧的投资在天国里面，讨你的喜悦，有永恒的价值。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哦，好，那我们再做个谢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我们早上灵粮现在我们要来领受来享用你赐给我们的午餐求主洁净，让我们吃了身心灵都健壮。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